烦恼觉得欢乐啊，这是保罗的体会啊，同时也应该成为每一个信主的人为主征战，在信仰上努力向前奔跑的体会。我们应当啊，我们先来看呢，《哥罗西书》第一章24节，《哥罗西书》一章24节，在新约圣经284页，一章24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因为为基督，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因为当时候的哥罗西教会正面临异端啊的侵袭啊，教会在世上，但是魔鬼也要破坏啊，借着啊，不法之人啊，魔鬼的差役啊，不断的来迷惑众人，也来攻击教会啊。当时候哥罗西教会大概面临两种异端啊的打击啊。第一种就是犹太律法主义者啊，也就是有一些犹太基督徒，他们主张信耶稣还不够，还要受割礼，还要守律法才能够完全。那第二种就是所谓的后来啊比较成熟的诺斯底主义啊，把基督啊贬低为次等的神啊，没有把基督啊当首位啊，所以呢就会衍生很多信仰上的乱象啊，比如说有人就要拜天使啊，有的人啊不完全信靠基督哈、啊。那当然这些都是对信仰的侵袭。啊，如果在信仰的啊真理的根基上没有扎根啊，根基不够稳固，那、啊、失去了属灵信仰的知识和智慧，就很容易啊受迷惑而跌倒。所以保罗除了借着书信里面提醒他们要对异端啊真相的一个认清啊，也驳斥异端的错误，并且引导他们回归到信仰的正道。以基督为首位啊，神里面的丰富都啊存在基督里面，所以我们要唯独基督啊，信靠基督啊，坚守这个信仰。那么保罗他就是成为福音的执事，他一生为基督的福音而努力，而且在努力的过程他承受了很多的苦。但是保罗说，我为教会受苦，反倒觉得欢乐啊，一般人受苦呢，啊，总是愁眉苦脸，啊，心中忧闷，啊，甚至恐惧、害怕。但是保罗说，到最后他能够为基督的教会、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受苦，反倒觉得欢乐，因为他知道，在他的身上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啊，有些人读到这一段会觉得说，难道基督的患难还不够吗？还要我们啊，或者是说使徒保罗他们来接着补充，那基督的患难才能够完成吗？啊，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哈、啊。这个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也就是说，教会啊被基督圣灵建立在世上，那么仍然要在这个世上啊继续的奋斗啊，来走完信仰的后半段。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得救的前半段啊，他为我们受死啊，复活升天降圣灵啊，但是世界末日还没来啊，神国还没有完全啊来降临。所以呢，世上的教会就是基督的国度，基督的教会，基督的身体啊，要啊承担啊应当有的患难。但是这样的患难呢是值得的。早上我们有提到啊，受苦啊是与我有益啊，然后是值得的，有价值的，也是我们应当去承担的啊。所以我们教会全体，不管负责人、长职、传道、弟兄姐妹，所有的人都应当有这样的觉知，也有这样的觉醒啊，在信仰的路上要承担很多的征战啊。那么这些征战呢，有一些是肉身的，有一些是心灵的啊。不管是肉身的或者是心灵的 我们都应当要勇敢面对。保罗他深刻的体会，虽然他的后半辈子为主传扬福音，受尽千辛万苦，但是呢，他并不以为耻，而且呢，他甘之如饴，甚至觉得欢乐。当然这有一个努力的过程，他自述在为主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也曾经有软弱。我们很熟的经文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这里他提到的，他是能够学到的这个秘诀，就是他喜欢在基督的面前夸自己的软弱。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二章第七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七节，新约258页，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加在我 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刺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保罗在十一章的二十三节开始提到他为主受了很多的苦难，他说他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后面提到了很多危险。但是呢，他说他因基督，他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可见保罗是在患难当中他保持一颗靠主喜乐的心，这就是他的超越。那他的超越不是一下子就促成的，是在他侍奉的过程当中因为患难而学习到的。他这里有提到有一根刺在他身上，因为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那么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到底是什么痛苦呢？总之他觉得很不方便，他觉得很难受，所以他曾经三次来求过主，叫这刺离开他。这到底是什么刺呢？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耶，撒旦的差役攻击他，可能是那些敌基督者在攻击他，在逼迫他。但是他后来学习到了，他说是主的缘故了，主要他这样背着这一根刺到处传福音，主没有把他的刺拔掉。用人的角度来看，人的身体如果健康做事都能够顺利来完成，岂不是更有效率吗？为什么主耶稣让他身上一根刺，他背着一根刺还要到处传福音，还要到处做圣工，然后呢还要受到千辛万苦呢？原来他知道这是主的恩典，因为这一根刺他就不会自高自大。保罗曾经在初被拣选的时候到亚拉伯旷野，在那边受操练可能也在那个时候呢，他到了第三层天在灵里头他获得的启示很高很多，所以呢恐怕他自高自大我想我们信徒有时候往往会落入属灵的骄傲，当我们的灵修，当我们的侍奉比别人多，比别人强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我比别人高了一等就容易陷入属灵的骄傲症，就看不起别人自视甚高这不是基督要我们这些仆人所应该有的心态。保罗他后来学会了，他知道不应该这样，所以呢这根刺就继续留在他身上，他也不再求了，就任凭基督在他这个身上呢加这一根刺，这个苦难不断的 随侍在后，在他的一生当中啊，都是背着这一根刺。他学会了，因为基督没有给他正面的答案，只说我的根恩典够你用，啊，主恩够用。主恩是在什么时候才觉得够用呢？是在我们缺乏的时候，当我们不足、缺乏、软弱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主的恩典。当我们已经丰满了，我们已经刚强了，我们似乎不觉得基督是必要的，靠自己就很强了，哦，所以保罗体会到这一点，哦，因为基督跟他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人的软弱就是基督恩典的出口，如果人没有软弱，基督的恩典就出不去了。他体会到这一个秘诀，所以他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而且呢，他为基督的缘故呢，甚至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这里有一句话说：“可喜爱的，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靠住刚强。”这就是不断的一种淬炼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踏着前人的脚步，我们一样的要效法他们这样的信靠的精神。一个谦卑的仆人，就是不断的在苦难当中不断的往前进，而且心没有丧失掉，哦，心呢是越来越喜乐的。这就是如同罗马书五章所说的，哦，站在这恩典当中欢欢喜喜的来盼望，哦，而且呢不但是在顺利当中，啊，更是在苦难当中也能够，啊，欢欢喜喜的来盼望。因为患难生忍耐，啊，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就是一个，啊，操练的过程。因此到最后能够在患难当中仍然有喜乐，因为喜乐是一种力量。在尼希米记八章有记载，选民回归到圣地，重建圣墙，重修城墙，重建圣殿。当他们发觉自己的罪，过去以来他们就是离开神的律法，然后呢拜偶像，神就让他们，被掳到外邦70年。但是70年过去了，神的怜悯让他们回到故乡，来重建圣殿，就是为了要恢复信仰。但恢复信仰的第一步就是要认罪悔改，所以省长尼希米、文士以斯拉，召聚那一些男女老幼，到了水门的宽阔处，把律法书让他们诵读，讲解，他们知罪了，听得懂了，明白了，开始痛哭流涕，为罪来懊悔。但是过度的懊悔会失了志气，所以省长尼希米他们的智慧就是说，适可而止，有知道悔悟就够了，现在呢不要再哭了，因为是在祝棚节，欢乐的祝棚节，除了有严肃会也要有欢乐感恩，所以呢，省长就吩咐他们停止哭泣，因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喜乐是力量，因此吩咐他们，去吃喝，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一段，看尼希米记的第八章的第九节，尼希米记八章九节，旧约606页，八章九节，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在一个节期当中，他们悔罪痛哭，但是省长 要他们吃喝，要靠神来得到喜乐，才有足够的力量往前走，面对前景。哦，所以他们就听从了，大家吃喝快乐，吃喝快乐，但是不是纵情纵欲啊？适可而止，该快乐要快乐，该悲伤要悲伤。快乐能够体会神的怜悯和恩典，让我们得到力量，不断的继续往前走。所以，不论旧约，不论新约，不论古代，不论现今，信主的人都是一样的，受苦反倒觉得欢乐，要有这样的胸襟，才不会丧了志气。但是在受苦当中，要知道为什么受苦。啊，遇亨通的日子，你当啊喜乐；啊，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好，所以患难是让我们思想的时刻。啊，诚如作诗的人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啊，如今啊明白神的律法。”好，所以患难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患难也能够催逼我们到神的面前，所以人生的过程酸甜苦辣，信仰的路程也如同百姓走旷野路，但是天天都有神的恩典，每天都能够有玛拿可以拾取。他们四十年来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这是为什么？鞋子也没有破，都是主的恩典，主的恩典与他们同在。他们有时候会觉得缺乏，可是呢，似乎没有，却是样样都有。好，这就是在苦难当中能够体会到神恩典的同在的一种喜乐，这也让我们得到力量。所以信仰的路程，我们会有很多的考验，有时候是肉体的，有时候更是心灵的。台湾话说：“一时孤彩，一时苍，有时星光，有时月明。”啦。哦，人生不永远的晴天，但是也没有永远的刮风下雨。我们必须要在各种瞬息万变的这个环境里面呢，来保持一颗不变的心啊。像过去一年多以来的疫情，我们都是在以不变应万变啊，瞬息万变啊，病毒一天到晚变来变去啊。但是呢，我们的对主的心不变。当应当怎么样防范措施的时候，我们就配合政府，配合总会，我们该防疫，尽本分，尽责任，来维护每一个人的健康，但是也维护每一个人的心灵，让我们在患难当中体会神的恩典。过去以来体会很多，特别是在属灵的征战。早上因为时间的关系就没有讲了很多，那下午呢就来讲几件过去的体会。小时候在教会就看到长辈在为患血的人赶鬼，我觉得当时候的大人们，教会里面的大人个个都很勇敢，物质缺乏，但是心灵丰富，属灵的力量非常的充沛。从祷告，从唱诗，就可以听出来，从那个聚会的神情，我记得小时候那些领会者都在讲的题目大概都是千篇一律的，要不就是主必快来，要不就是世界末日快到了，几乎每一场的聚会都在讲这些道理。有时候小孩子的心灵听了这样的道理，会觉得说毛骨悚然，难道我们就活在末世吗？我记得中级班的一个老师，他也跟我们讲我们这一代都看得到耶稣再来呢，耶稣快来了，就在眼前了，过不了多久，我们现在活这一代活着的人都看得到。耶稣还没有来，这位老师已经先回到天国了。所以在成长的过程，从教会当中也看到，也听到，甚至自己亲身经历过很多的这样的神迹奇事。我来讲几件。在还没当传道之前因为带领教会的团契查经， 人很多，大家在分享圣经神的话，哇，圣经神的话是何等的甘甜啊！但是听在魔鬼的耳中啊，句句都是带着审判啊，所以就利用一个比较软弱的姐妹啊，当人家在读经分享的时候呢，她就突然变脸了，哇，听着听着就拍桌，大家都吓一跳。为什么她要拍桌？她不但拍桌，她还说：“你们都在骂我，你们都在骂我。”神的话是在骂谁？是在骂那些悖逆的人啊！神的话就好像圣灵的宝剑啊，把人的心灵啊刺入剖开啊！哦，原来这一位姐妹当时候比较软弱，魔鬼利用她，然后呢就发作了。她不但这样拍桌，还变脸，还抗议，甚至呢倒在地上滚来滚去，眼睛这个翻白眼，然后呢口吐白沫，哇，霎时间大家看了就觉得很害怕，怎么办？赶快叫传道，传道在忙，赶快叫执事，执事也在忙，那只好呢，在场的50多位的社青团契的成员，大部分都有圣灵，大家就一起祷告，感谢主带领的弟兄也有灵里的体会，觉得说这是应该，这就是属灵的征战啊！我们在分享神的话，魔鬼就在那边从中破坏，他从那个破口，从那个软弱的四肢挑软的吃，从那个软弱的姐妹呢的口中啊来讲出这样的话，还这样异常的行动行为，大家都知道了，有一个警觉性。感谢主，大家帮助祷告，圣灵充满，一下子这个姐妹就清醒了。然后头低低的，很不好意思，脸色都变好了，很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他也知道刚刚发生的事情被魔鬼打扰骚扰然后呢显出这样的一种不正常的作为。还好，这也对正在成长当中的社青团契的成员有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有一年，我们的神学院神学生也面临这种属灵的征战正当那时，传道是注目在北台中教会。有一个半夜大概1点钟接到神学生的电话，说传道怎么办，现在神学院里面呢有人换鞋在那边吵闹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一位其他教会的其他教派的一个姐妹他来参观我们总会，结果呢因为时间晚了就留在总会过夜，没想到魔鬼就在那一个晚上借着他来显出异常的言行那时候神学院的传道都不在因为我是注目北台中教会，所以神学生当中的一位就打电话给我因为过去在团契有这样的相关经验这一个换血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他就是狂呼乱叫，把神学生都吵醒了，而且呢，跑到窗户旁边要从8楼跳下去，还说着我要跳下去的，让你们真耶稣教会出名，隔天一定有很多新闻记者会来报道哎呀，这个真耶稣教会的总会大楼怎么会有人跳楼呢？这个教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怎么有人跳楼呢？魔鬼借着这个换鞋的人说出这种挑衅的话，还好神学生他们都醒过来了，赶快把他制足，制止了哈，然后呢就把他关在一个教室里面。因为神学生打电话来求救传道就安慰他们说，你们这就是主耶稣让你们遇到了门徒在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也会让他们遇到一些魔鬼骚扰的事情这次是让你们学习，也让你们体会，因为你们以后都要当传道。那现在神学生有几位留在神学院总共有8位那8位呢就分成2批咯，其中的4位呢先去睡觉另外的4位就开始临战然后大概是2-3个小时再换班 你们总不能八个人同时在应战，那么你们到时候会被魔鬼持久战啊，把你们累垮了。哦，感谢主，神学生就照这样做，一批先去睡觉，一批就在当场啊临战，把他关在教室里面，因为他会有啊侵害人的行为，也有想要自残的行为，所以呢就把他约束。那么固守的人就是要临战啊，祷告唱诗啊，然后读经，祷告唱诗读经啊。当他比较激烈的时候就要祷告，而且祷告是眼睛睁的祷告哦，不能闭着眼睛啊，不然你会被他 K 啊。然后呢比较缓和的时候呢就读经唱诗，读经唱诗祷告，这样不断的循环啊。两三个小时过去了就换班，另外一班呢啊大概睡得也差不多了，来换他们来临战啊。感谢主啊，就这样站到这个清晨大概六七点的时候呢啊，神学院的传道也得到通知，就回到神学院，然后开始啊把这一个换血的人呢啊就要帮他祷告了啊。那因为传道在外面啊，灵恩布道会一个星期之后才回去，后来这个外教会的姐妹呢她就清醒了，感谢主，在真耶稣教会的神学院大家帮助祷告，她清醒了，恢复了，就在北台中的联恩布道会，他也加入陪坦的行列啊。上个星期他还在受魔鬼的控制，这个星期已经能够做见证了，跟对着慕道者述说这一个星期以来神的恩典，而且为真耶稣教会来宣传。真耶稣教会是真神同在的教会，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迹，我就是活见证。上个星期我是被魔鬼控制的人，这个时候我能够清醒的在这边跟你们做见证。哇，这样的一个神迹奇事造就了很多的慕道者，也造就了很多弟兄姐妹，也给当时候的那一些神学生啊，现在都已经出来当传道了，给他们一个属灵的体会，魔鬼在竟然挑衅神的教会，在真耶稣教的总会挑衅我，跳下去让你们 TJC 明天通通出名了。这就是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后来传道有一次注目一个教会啊，安息日上午有一对母女呢被带到教会来啊，这对母女呢已经过去一星期都看到魔鬼了，已经一个星期没有睡觉了，所以母女都是黑的眼圈啊，好像熊猫是吧，还是猫熊，总之啊黑的眼圈啊，而且有气无力的被带到教会来，母女都是一个模样，怎么会这样哦？问明了来历才知道哦，他是某外教会的信徒，但是也很久没有聚会，所以呢心灵软弱，魔鬼趁虚而入，让他们一个星期看魔鬼，魔鬼长得怎么样子啊，魔鬼长得他先让你看到后脑勺啦，后脑勺呢就好像那个留着俏丽短发的以前的国中生高中生女生都要留那个俏丽的短发，你从背后看后脑勺啊，可以判定她应该是一个清纯的少女，可是没想到当她转过头来的时候呢，却是青面獠牙的魔鬼的一个模样，看了母女啊就吓死了，狂呼狂叫，连女儿也狂呼狂叫，就这样一个星期看魔鬼，一个星期看魔鬼哦。所以被带到教会的时候呢，已经都是有气无力的，而且是黑着眼圈啊，看得真的是很可怜。那传道知道他们的情况，就勉励他们几句，你们被带来的是神同在的教会，你们要放心，要信靠主耶稣，主耶稣跟这个教会同在，我们有圣灵，有真理，有神迹，等一下聚完会请你们到前面来祷告啊，教会的弟兄姐妹会帮你们祷告，教会的圣职人员会为你们按手赶鬼。好，感谢主，聚完会他们母女就到前面来了啊，妈妈跪这里，女儿跪在她旁边，那因为来前面接受按手的人很多，那传道一一按手到这个妈妈的面前的时候，想说这个要特别帮她赶鬼，奉主耶稣圣名赶撒旦， 很奇妙，当传道奉主耶稣圣名赶撒旦的时候，这个妈妈她的脸皮就这样颤抖，就这样跳一下，但是每赶一次鬼呢，她的脸色就变好，就好看了，变好了一次，那个黑色素就变淡了，怎么这么奇妙啊？那女儿也变淡了，那传道赶鬼赶几次以后呢，因为又去帮别人按手，后来的长老执事也来陆陆续续帮他赶鬼。当这样赶按手一圈回到他面前的时候，完全大大的改变了。这个妈妈已经流着两条泪痕了，眼泪已经两条痕了。然后呢，听好像有圣灵，然后脸色都变成正常了。一听这个就是灵言啊，而且那个脸色都已经变正常了。感谢主啊！这么一圈回来，他就得圣灵了，然后呢，聚完会，就跟他聊一聊，这位太太你刚刚觉得怎么样？你们真的是有神的同在呢。刚刚你们在帮我赶鬼的时候，我里面那个力量就挣扎，然后让我很痛苦。但是一下子他们出去了，一下子他们出去了，一次出去几个，一次出去几个。就是赶鬼一次就出去几只魔鬼了，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当有一些魔鬼出去了，他就变好了，因为控制的力量减少了嘛。然后完全出去以后呢，神的灵就进来了，圣灵就降临了，他们就得到圣灵了，好喜乐啊！马上见到果效，哇！听了这个见证，真的大家心里得到造就啊，就勉励他，你们回去还要继续祷告哦。下个安息日还要继续来教会哦，我们会找时间去你家再帮助你祷告哦。那你已经有初步的体会了，你知道我们教会真的是神同在的教会，感谢主。下个星期他又来了，已经都正常人了。后来慕道一年半就全家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就是在征战当中来得到体验来信主的。2003年传道被派到缅甸那个地方去训练神学生因为那时候缅甸的教会呢有两位神学生在地的所以就派到那边上课。那当地我们知道缅甸他们的生活水准就比较不好而且当地的疟疾这个病很严重所以从台湾要出境之前要先到疾管局去拿药来吃所以就去疾管局拿药来吃出发前一个星期要吃一颗，到当地的时候每一星期都要继续吃一颗一直到回来为止那出发前的那一颗传道是吃下去了到了当地才知道真的是缅甸因为到了傍晚6点就没有电了叫做缅甸。所以呢去呢要带什么？带手电筒要带防蚊的东西通通带去鳄鱼蚊香什么防蚊液什么电蚊香什么通通带去，还带一个闹钟因为那个地方也要时钟好，那就出发了，感谢主了都很平安但是呢看到当地的状况因为家家户户我们要去访问信徒嘛那访问信徒家家户户他们的房子都是简陋的啦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高脚屋啦简单的木板啦竹片啦搭建起来的高脚屋底下可以养牛啊养鸡啊但是那里的牛跟鸡都是很瘦的都是皮包骨的那一种你看到那个鸡在那边在地上跑来跑去都是瘦巴巴的然后到信徒家访问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家家户都有在墙壁上挂着照片那个照片后来才知道是遗照就是每户人家大概都有人过世有的年轻的因为缅甸我们看不清楚好像蚯蚓但是阿拉伯数字我们看得清楚16然后那个照片也是年轻的照片 就问负责人那是怎么一回事，哦，他才说啊，这个家的女儿哈、哦、很不幸了，16岁因为疟疾而过世了，哦，这样啊，哦，感谢主啊，啊，这个后来有来信主了哈、哦，所以啊、在患难中得恩典。另外一个户人家，哎，这一回呢是一个男生，还戴着学士帽，大学毕业了，但是呢写25，啊、哦，也是一大堆的缅甸文，那么传道就自作主张啊。我就问负责人，是不是这一户人家这个孩子25岁疟疾过世了？对，而且他是大学毕业了，对，因为戴着学士帽。哎，家家户户几乎都有这样的一种啊，这个不幸的事情，可见疟疾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有一回安息日聚完会，啊，有一个负责人很慌张的跑到教会来。说教会其实也是高脚屋了，哦，也不是什么会堂啊，就是高脚屋，然后客厅就是当我们的会堂，信徒就是坐在地板上，就这么听到啊。然后来教会的时候，就拜托传道去帮他太太按手祷告，因为他太太得了疟疾，怎么办呢？得疟疾，赶快去送医院呢，没有钱送医院，因为当时候他们当地的医疗费用是很贵的啦，是一般家庭啊所负担不起的，所以只要家人能得到疟疾哦，大概就等死了。但是这是教会负责人哎，他的太太哎，怎么办？他来了，他也要求我们去为他祷告。那看来看去，当地就这么我一个传道啊，那时候刚从神学院毕业没有多久。2003年就是 SARS 那一年，那既然有请求来了，我们就出发了，一面走心里就一面默祷了，主啊救我，为什么？主啊你把我派到这个地方，又我只有我一个传道，他又是面临这种致命的疾病，过去那么多的经验，主啊求你帮助了，拯救这一个人了、啊，借着仆人的手能够啊为他祷告，让他好起来了，来荣耀你的名啊！啊，感谢主，我们就到这一户人家了。高脚屋，所以要爬个几个阶梯进去。一进门就看到了客厅当中一个床铺，啊，挂着蚊帐，蚊帐里面躺着一个人，因为棉被很厚啊，厚厚的棉被。好像还在发抖，哎，那可能就是那个病人哦，负责人的太太、啊，我们就去摸他的额头啊，他的额头啊会发烫啊。据估计，当时候的外面温度大概37-38度了，啊，依我们在台湾的夏天的一个体验哦，那时候大概是室外温度大概37-38度了，37-38度，我们摸他的额头还会发烫，你看他几度啊？至少40度啊，还在发抖啊，已经奄奄一息了啊。我们知道了，就只有交托神啊。问他的先生为什么不给他吃药啊？没有药啊。为什么不送医院？没有钱送医院。那只有靠耶稣啊，在那当下就只有靠耶稣啊。跪下来祷告，特别的恳切哦，其他的啊负责人啊，我们大家一起帮助祷告，还帮他按手祷告，祷告大概20分钟，我们就离开了，哦，就回去了。隔天一大早大概8点，我们又到教会去了。大老远看到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应该就是昨天那个当事人，哇，她看到我们了，她就很高兴的就直往我们这边跑过来了，哇，一看好像是昨天那一位躺在床上的那一位病人啊。现在怎么这么有体力啊？而且呢，还很高兴的往我们这边跑啊！哦，原来呢，他已经好了。啊，问起缘由，哎，昨天帮他祷告之后呢，他就睡着了。哦，睡着了，睡了一觉，隔天早上起来就好了，已经恢复体力了，而且还能够啊来跟我们道谢，哦，然后呢还能够去帮助啊这个炊事啊。啊，当时候他们教会的炊事啊， 不像我们有现代化的厨房，他们就在啊户外啊，简单几块石头就这样搭建一个灶，然后就在那边炒菜啊。好、哦，他就立刻加入服侍我们的一个行列。哎，让我们想起西门的岳母，西门的岳母害热病，那主耶稣去啊帮他祷告以后呢，他就好了。好了以后就可以起来了，来侍奉这些门徒啊，还有包括耶稣哈、啊。让我们想起这个神迹奇事，让我们想到说，在那么一个蛮荒、一个落后的地方，只有主靠主的恩典的地方，我们能够竟然能够体会。所以这个对传道的信心呢、啊，真的是造就很大哦。一刚出神学没有多久，这人就能有这样的体会哦。当然，这都知道，这个都是主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后来啊，在牧会的过程当中，陆陆续续还啊遇到了一些属灵的征战。哈、啊，当然，诚如我两年前所说的，有一些是成功的。所谓成功，就是说祷告之后能够见到果效了。当然，也有一些不是马上鬼就赶出去的。哦、啊，这个就证明说不是靠我们人，啊，是靠神。神在什么时候要成就不知道，但是我们只是尽我们的本分。有一回注目一个教会，那传道的习惯是傍晚四点就会到会堂祷告。哎，正当祷告的时候呢，突然呢、啊、听到一个好像是男生又好像是女生的一个声音也在祷告。哦，听到那个声音呢、啊，真的有一点起鸡皮疙瘩了。哦，突然出现这个声音。后来往后看啊、哦，原来是一个姐妹在也在祷告，啊、哦，离我有一段距离，也是在会堂在祷告。那我心里就在想啊，因为不认识她，因为啊、初来乍到嘛，哈、哦，所以信徒大概都不认识。我就想说，这明明是一个女生，可是祷告的声音却是低沉的，像男生。哇，这是怎么样一个人啊？这到底是信徒？还是慕道者，是正常的信徒应该也不会这样，那可能是魔鬼借的他，还是他故意的，总之不太了解状况。后来问起负责人才知道，哦，原来啊，他身上也有灵的工作。灵的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呢？聚会的时候也突然会拍桌，大家吓一跳，特别是在有一次安息日下午的聚会啊，大家听到你听到啊，可以说是啊，很多人都已经昏昏欲睡了啊，有的人甚至魂游向外了。突然拍桌，大家都醒过来了啊。但是呢，不对啊，为什么听到一半拍桌？我就想起几年前团契里面的那一个姐妹，哦，难不成这又是另外一件魔鬼的工作吗？啊，聚完会之后呢，我就邀了执事去他家访问。我说执事啊，这个人呢、啊，我们需要去关怀他。他说传道，你要不要多找几个人啊？我说不用了，你是执事啊，我们两个去就够了啦。你找那么多人又不是要打架。那执事说好吧，那就我们两个去啊。不过要小心哦，在路上他就跟我讲，他会攻击人哦。我说我们就做好准备嘛啊，这个逃生的路先找好啊。那祷告的时候就是要得要领啊，啊，不要睁着眼啊，不要闭着眼睛啊，免得被 K 啊，哦，这个在神学院老传道都有啊提醒。到了他家，真的是两面人，魔鬼借着他工作的时候，他的脸色哈、哦，那个脸的脸状啊是狰狞的，你一看就知道那是魔鬼，而且声音低沉，那我想起那一天祷告。低沉的声音，哇，明明是女生，声音沉得像男生，而且讲话的内容呢，都是很奇怪的。比如说，巴比伦之父，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巴比伦之父，现在还有什么巴比伦吗？啊，巴比伦帝国早就没有了。哎，我们就想起了圣经的话，巴比伦地大城倾倒了，成为啊魔鬼的巢穴和一切鬼魔的住处啊。这启示录写的， 巴比伦就是这个罪恶的世界，因为有魔鬼鸠占鹊巢，所以呢，这世界都产生了乱象。哦，为什么你无缘无故要讲巴比伦之父？但明明就是魔鬼的话嘛。然后一下子魔鬼离开了，他自己讲话，他就很谦卑。哎呀，传道啊，谢谢你们来看我。哎呀，我好苦啊！一下子魔鬼又接着他讲话，又讲了那些很粗暴的话。感谢主啊，我们当下就跟执事啊一起奉主耶稣圣名帮他祷告赶鬼。哦，赶了几次以后，他比较安静了。哦，他才说他心里已经被魔鬼捆绑几十年了。为什么几十年呢？小时候，就是家里头有一些家暴的事情发生，让他幼小的心灵啊就产生很大的阴影。后来虽然信主了，可是身上啊的那个阴影没有退去。好，可能他的一个追求还不够也说不定，也许主耶稣要继续借着这样来操练他也说不定。不只是操练他，也是操练教会啊。教会当中有一个人，圣经说一个人软弱，肢体有一个软弱，就是全体的软弱；一个人荣耀，就是全体的荣耀。所以教会有一个人有这种灵战，就是全教会的灵战，不是只有他个人的事情。教会是一体的，为什么主耶稣要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发生这样的事情？从过去传道的体验，团契大家一起征战，没有一个人逃掉。五十个人就是祷告，没有一个人逃离现实，这是我们应该要去面对的。我们如果同心，主耶稣就同在，没有什么打不倒的敌人，这是我们应当要去体会的。类似这样的见证还很多，所以我们在座也有很多信仰的长辈，其实几十年来我们从主的身上已经体会很多了。在这一个所谓的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为什么灵战依然存在呢？当然魔鬼的手段会千变万化，有时候激烈的，有时候正面的，有时候是缓和的，有时候呢是温水煮青蛙。总之啊，我们要觉醒，我们要具备属灵的眼光，洞悉魔鬼迷惑我们的手段，而且全体教会全体一致要勇敢起来面对。刚刚在会前的唱诗，传道很感动，我们的唱诗声音是何等的和谐，而且非常的力量，我们的祷告声音也非常的有力量。一个教会是不是有神的同在，圣灵是不是够充满，从祷告声音，从唱诗声音就听得出来。我们松山教会是坚强的教会，坚强的教会也往往成为魔鬼要打击的对象。100多年来，真耶稣教会都是在苦难当中被建立起来的。100多年来，不但没有倒，反而福音广传，教会到处建立。这就是我们靠主得胜一路走过来的神迹奇事，也是生命的见证。我们应当对主的信心不要改变，大家持守下去，愿主继续带领我们在无论在各样的事上或灵战或侍奉或灵修都能够满得从神而来的力量，让我们持续的来不断的往前走。再来唱诗373首。